接下来我们看忍耐如何促进学习。我们喜欢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一直困惑的问题突然间变得明了。有时我们会轻呼恍然大悟，往往是发生在一段困惑期之后。难道困惑期实际不是在预备我们迎接最终到来的理解吗？难道困惑感不是神使我们读经时保持谦卑的方式吗？他知道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们的理解力就会提升。与直觉相反，困惑和迷茫对学习者来说并不是坏事，而恰恰标示着我们的理解力正受到挑战，学习即将开始。相比避免或淡化，接受困惑不解之感，实际已置身于最好的学习状态了。我们必须允许自己有所纠结，耐心寻找通往理解的道路。几年前，我从休斯顿搬到达拉斯，在休斯顿住了13年。我可以轻松驾车穿梭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但在达拉斯，我却一点不认识路，无论去哪里都只能用 GPS。使用 GPS 的感觉很棒，对城市一无所知，却可即刻找到去往目的地的道路，不会迷路，不用浪费时间在错道上乱转。然而3年后，没有 GPS， 我依然无法在达拉斯找路。如果 GPS 没电，或者我在出门时没带上 GPS， 那就麻烦了。然后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。一次出差，我回到了休斯顿。在熟悉的城市里，我发现导航指示的路并非最便利的。导航上的语音提示还同在达拉斯一样，语气十分坚定，但我却分辨得出所指示的路线不是最快捷的。返回到达拉斯，我就知道自己需要怎么做了。我得允许自己迷路，乱转几下，多耗些时间，错过一些出口，拐错弯，这样我才能自己认识曾不经思考接受的导航指示的路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找到了最佳路线。就学习圣经来说，解经书和研读版圣经的现成信息与使用 GPS 找路的道理一样，如果不够谨慎，他们会遮蔽我对圣经的无知，给我一个错觉，我明白那些书页上的话语，所以我不需要耗费精力去理解，因为一遇到费解经文，我就可以立即看向注释或解经书的答案，以此来消除我困惑的不适。注释或解经书上坚定的语气让我忘记了，事实上这些解释也只是人的道理，观点颇有学识，让人获益多多，却绝非无可挑剔。总之，如果你从不允许自己迷惑，就是不允许学习过程走上正轨。如果你从不费一番功夫去做自己的解释，那就可能会接受任何表浅的解释，这是最危险的驾驶路线。我的目的不是去质疑解经书的价值，对于圣经学习者来说，好的解经书价值无法估量。我的目的在于探讨解经书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价值的时间，除非是自己尝试理解和解释之后再去查看解经书，否则这样做会彻底压抑理性思维的发挥。问题不在解经书或研读版圣经上，问题在于我们对即时满足的渴望和对困惑感的厌恶。正如下一章会讲述的，解经书在学习过程中有合理的功用，但不是在学习一开始就发挥出来。相反，一开始使用解经书会消灭困惑感，而这种感觉正是我们的 良师益友。
接下来我们看忍耐学习的累积性果效。恒心忍耐读经是需要有长远眼光的，允许自己对一段经文困惑，意味着持续几天在读经时你都会感到茫然无措，比不读还糟糕。对习惯以灵修开始一天的人来说，容让自己感到茫然并以此推进学习的深入，这太难了。也许读经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应用总结，我们就认为时间花得不值。然而这样的想法错误至极。多年来，我把读经视为借款账户，当我需要时就去圣经中取个答案。其实把我们和圣经的互动看作是存款更贴切一些。每天拓展你的理解力，存入搜集到的信息，耐心等待其价值累积，直到有一天你可以取用它。读经是一项投资，会带来长期回报，不是去读特别选出的几节经文来满足你历时的需要，而是将学习的成果存储起来，预备着将来的收益。今天令你费解的经文，在十年后的某一天，你需要时突然明白了，这种感觉如何呢？有人说，我们高估了一年可取得的成就，同时低估了十年可带来的收获。你愿意投入十年等待理解力提升吗？你愿意花十年功夫对经文应用有所顿悟吗？这句话会鼓励你坚持下去，尽管短期内既看不到也感觉不到，但你确实在积蓄财宝。这并不是说读经没有短期益处，当然有。我儿子不用等到取得高等数学学位才享受到掌握七年级数学的好处。七年级数学是一项长期投资，投资于更高水平的理解力。读雅各书可以立刻让我们看到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的好处，但随后的年头无疑能将这个道理更深地写入我们的心。接下来我们看忍耐对待处境。如果我是读者，可能读到这里会有些恼怒。也许你会想，我愿意在读经过程中忍耐，但什么时候我才有时间开始这个学习，更别提忍耐了。女性指望不上生活给她们充足读经的机会，新工作、新家庭、年长需照料的父母，任何处境都能置他们于繁忙之中，读经只能忙里偷闲，还不时被各种事情打搅。对我来说，这种繁忙有时会持续好几年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正道和播客就是救命稻草。定期参加查经小组可以使我保持与圣经的接触，但有时持续数月，我连这种接触也无法做到。有几个月勉强维持生计就几乎耗掉了我所有的时间。我不认为那几个月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或说是生命成长的倒退，他们是实践忍耐的时期。不是恒心忍耐着积极研读圣经，而是恒心忍耐着等候主。这些岁月加深了我对圣经的渴望。我个人教导和写作最硕果累累的时期，就出现在这些等候之后。如果你所处的人生阶段很难定期参加学习，无论小组查经还是自己读经都很难，那请听我说，没关系， 尽你所能献上给主，相信神看重你在小事上的忠心，神比你更清楚你的处境，相信神看到了你对学习和成长的渴望，并且相信这些时期是用来使你的生命成长，让你知道能专注学习和研读圣经，并将已知的圣道铭刻于心，是一种恩惠。最后我们看忍耐和节食。耶稣给门徒讲的第一个比喻是关于忍耐和节食。如果你已经在教会待过一段时间，那可能会熟悉这个比喻。耶稣讲述了一个外出撒种的农夫，他撒的种子落在各种地方都长不好，最后有一些落在了好土里，结出累累的硕果。请留意耶稣对比喻最精彩部分的解释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节食。路加福音8:15。我的孩子小时候非常喜欢埃诺·诺贝尔的《青蛙与蟾蜍》。在其中一个故事中，蟾蜍播种了一些种子，想要培植一个花园。之前蟾蜍从未播种过，因此他一把种子种下去，就非常急切地看着种子，要看到它们发芽，期盼着马上就有一个花园。他为它们演奏小提琴，为它们歌唱，为它们读诗讲故事。每一次努力后，蟾蜍就喊：“种子们，现在开始生长吧！”然而，种子按照它们自己的生长期，只有时候到了才会生长。耶稣比喻中的农夫不像诺贝尔故事中的蟾蜍，他对种子生长不焦虑。神儿女的心是好土，我们倾听接受圣道，忍耐的时间到了就结出许多果实。实践正确读经需要自律和忍耐，让圣道的种子按着神设定的时间发芽生长，相信到了时候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大丰收。接下来我们看第5章恒心忍耐读经法的思考题。题目一：思想一些你在生活各方面延迟满足带来的好处，圣经学习中如何找到相似的益处。题目二：单纯获取知识和拓展理解力之间的区别是什么？为什么做出这种区别是重要的？题目三：你读经时预备遭受挫败了吗？如果没有，预备受挫如何可以帮助你读经？如果确实想到读经要受挫，因此可能想逃避，你可以从本章哪些内容得到鼓励？题目四：你曾想过辅助材料，比如文学经典指南，是让学习过程抄近道吗？捷径只比放弃稍好一点，你是否同意这个陈述？解释你的理由。题目五：描述把花在读经上的时间看作借款账户和存款账户的区别。你习惯把投入读经的时间看作哪一种账户？我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会如何影响我们对此的看法？